设有人来与菩萨，树呢投身大火去，我大一如佛法宝，文艺投资无缺据。这是说三地菩萨他为了要求法呀，无论多大的困难，多严重的痛苦，他都能够承受啊。设就是若，假定的意思，假定有人对三地菩萨这样说啊，设有人来与菩萨，对菩萨这样说，孰能投身大火去，孰能就是谁能，有谁能够求法的人，如果有人能够把身体投入大火去急的火海里，他如果能够承受大火所烧的这个苦恼，那我有佛法，我应当会给你，如就是你啊，我就会给你这个求法的人呢、佛的最上的就近的法宝，我可以给你啊。那么这个三地菩萨听到这个话呀，他不会怕苦的，闻一投资无缺据啊，听到这个话，他只要得到佛法，能够得到佛法的话就是火海，他不会恐惧，他照样投下去，投就是往佛海里面跳啊，那么不会缺退，不会恐惧，很勇敢的啊，只要得到佛法，他就能够啊，在最难堪最受苦的这个火海里他都能够跳下去。因为假使火满三千界，身从凡事而投入，为求法故不为难，狂夫人间诸小苦啊。假定说火满满在三千大千世界之内，那么如果要投下来在火海里取罚，要从这个翻天大翻天世界出禅天的大翻天王的翻天那个世界里往下面投，跳进来，跳下来而投入，就是从大翻天跳下来到这个大千世界的火海里面来接受佛法为求法故不为难，想要求佛法的缘故，这么痛苦的事情在菩萨看起来不会觉得有困难，他能够承受这么大的苦尚且能承受，狂夫人间诸小苦啊，何况在人间小小的火坑跳进去拿一个佛法，这算什么这个我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说狂夫人间诸小苦那么显示他能够接受最严酷的这个磨练，只要有佛法能够得到佛法，再苦他也能受。从初发愿至得佛，其间所有恶必苦，未闻法故皆能受，何况人中诸苦事。从初发心，意就是心，从最初发菩提心一直到成佛，得佛成佛就是从发心修行开始，一直到三大欧僧期间满成佛为止，中间这么长的时间要承受像阿鼻地狱那么苦的这个苦恼，阿鼻就是无间地狱，地狱里面最苦的地方了从发心到成佛，就是要承受像无间地狱那么苦的地方去受苦，然后才能成就，他尚且能受未闻法故皆能受，为了要听闻佛法的缘故啊，这些苦他都能够承受何况人中诸苦事啊，何况在人间里面呢稍稍一点苦恼的事情，这有什么困难了、 他都能够接受的。上面有七首聚颂，都是说明在文思修三会当中前面长文所说过的。那么菩萨为了要求法，要得到一句佛法，无论多大的苦恼他都能够承受。前面的聚颂所说的这些事，前面长文都说过的，你对一对就可以知道。这是显示三地菩萨的这个求法爱要佛法的心啊，至为恳切啊，不怕苦，不畏苦，再苦他也能够去承受，这是非常不容易。接下去的句颂是说，闻法之后修行啊，既然闻法得到佛法之后要如理修行，所以经文说闻以如理正思维，获得四禅五十定四等五通次第齐，不随其利而受生。这一首句颂重诵这个前面啊惯行成就的之前先收修四禅八定，四禅八定修成了就得到这个四等，就是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啊，还有由此成就五通啊，以慈悲心内怀慈悲之心啊来救度众生，外现五通之力来做度化众生的事业啊。闻以就是闻之修三会当中听法之后，如理就是思修，如按照按照经里面所说的道理如法去修行，要修行闻了之后先思维，闻之修啊，闻了之后先思维，思维之后去修行那么修四禅获得四禅五摄定，由此修这个四禅八定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色界四禅还有无色界的四空定无色定就是无色界的四空定那么由此禅定成就啊，开发智慧，发出这个四等五通的功用，四等就是四无量心慈悲喜舍那么成就慈悲心，五通度化众生的工具这个神见通他心通宿命通天眼通天耳通以这五种神通次第升起来成就这个功德，那么度化众生就得到方便的功用。虽然四禅八定都修成可以升到色界无色界天，可是菩萨呀他不会要升那些天上的，不随其力而受生，力指禅定的力量，禅定的功力它能够引导你升到色界天无色界天，四禅成就引你到色界天，四空定身成就它会引你到无色界四空天这些力量它不会跟随它去不会跟随这些力量去色界无色界去受生，他目标是成就这个功能啊，做度身的工具而已他不是要升到天上去这是说明惯行成就。菩萨住持都见佛供养听闻心决定，断诸邪惑转清净，如念真经体无减。这一首句中啊重诵那个初心，前面到不随其力而受生的句颂就是住心重诵完了，住心重诵完了，现在这里是重诵这个初心成就三地的功德了，由此往上圣境，将来期望能够去尽于第四地，所以他这个三地菩萨住在这个三地里能见很多佛，菩萨住持见多佛，这个前面长文说的很多啦，见多白佛多千佛等供养听闻心决定，他供养诸佛听闻佛法他的心决定往前去进 到成佛为止，现在才到第三地，再往上，希望能够证入第四地。断诸邪惑，所有的不正确的维系的这个烦恼，通通要把它去掉，惑就是烦恼，转转清净了，因为登地之后啊，烦恼这个根本无明啊，纷纷净啊，这个法身纷纷正，所以辗转清净。那么前面常文有个比方，好像炼金啊，把真金拿到火里去炼啊，烧打磨三番的锻炼，如炼真金啊，体无减，真金之体，真金不怕火，越炼越光明，而他的真金之体不会有所减少，不会减少。炼铜炼铁啊，经过火烧之后，铜跟铁都会有消耗的情况，会减少，会消失。只有金，金在火里燃烧啊，锻炼，它不会消失。它的体原来是一两，它烧到最后还是一两，丝毫不会有所减少。所以如炼真金啊，体无减，真金之体不会有所减少。所以世间有这么一句话说，真金不怕火，真的金它不怕火烧啊。这是从宋出兴呢，下面一首地宋句中啊，是从地宋帝国啊，前面是地行啊，地行已经重诵完毕，地行就是入心、住心、出心三个阶段都重诵完毕了，那么接下去是重诵这个帝国，住持多作陶立王啊，化导无量诸天中，吝舍贪心住善道，一向专求佛功德。这一首句诵送帝国啊，断诸邪惑以后，三地功德成就，那么住在三地的果地上，还没有登到四地之前，他就示现或者是做陶立天的天王，多做显示大部分，不是通通因为不是所有的陶立天王一定都要由三地菩萨示现，随他的因缘而定不过多数啊，三地菩萨示现做陶立天的天王，就是第四天王，陶立是三十三呢就是这个欲界第二层天的三十三天的天王多数做天王啊，来做度化众生事业，化导无量诸天众，他教化领导陶立天所有的天人大众等，陶立天四王天都是他的范围，他都可以领导他。吝舍贪心住善道，第四天王经常在善法堂天呢，他有个说法的善法堂，经常在哪里说法，使令天人修学佛法能够把贪心舍掉，因为天上太快乐天人贪着天上的快乐啊，他不肯放舍，那么第四天王就为他们说法，叫他舍离这个贪心，贪着快乐的贪心，叫他住于般若的善道第四天王善说般若，叫他住在般若的善道里面，而不要贪着这个天上的快乐那么一向专求佛功德，希望所有的天众啊专一求成佛的无上功德。佛子住持勤精进，百千三脉皆具足，见百千佛向延伸，若一愿力福过世。这是说明帝国里呀，他要见多少佛都可以随他的心意，所以佛子就指三地菩萨，住在这个第三地更努力精进去修学菩萨道，他能成就一百一千种的三脉，一百个千百千三脉，三脉就是正定正受就是这个各种的三脉他都能够成就，都具足， 具足，就是完备，通通完备，没有缺少。他能见百千佛，无论成百成千一百个千，所有的佛他都能够随他的愿力而见到。佛的相好庄严的报身，他都能够按照他的愿力而见到。没有登地之前的菩萨呀，只能见到应身的圣应身，圣应身还见不到报身，报身佛要登地以后才见到。所以这个《梵网经》里面说，我今卢舍罗方坐莲花台啊，卢舍罗佛是报身佛，报身佛要登地以上的菩萨才能见到，所以他所见到的都是报身的相好庄严，不比应身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而已。经文后边有随好光明功德品啊，详细叙述这个报身的庄严。这个佛的相好庄严的报身，他都能够亲自见到啊。那么尚且见报身，而且见很多，何况是应身无量，都能一一随意而见啊。我们凡夫所见的只有这个丈六老比丘像的应身佛列应身啊，跟我们普通人一样，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就是人的相貌中最圆满的这个身相就是应身佛啊。我们普通一般平凡的众生只能见到应身佛，报身我们见不到。所以声闻人啊，你跟他说有这个报身的相好，有他方诸佛啊，那么种种的这个大圣菩萨道的殊胜功德，他不能接受，因为以他的智力，他只能见到应身，他只见到丈六老比丘像跟他相同的啊。所以这个直学声闻法的人呢，他往往对大圣佛法不肯接受，因为他以先入为主啊，他的见解只停留在声闻法里面啊。那么对于这个大圣菩萨道的这个殊胜境界，他是不见不闻的。纵然跟他说啊，他也不肯接受的啊。若以愿力拂过之，如果按照他的心愿，他的智力还要超过这个通常所见的，更为殊胜啊。那么上面就是重诵这个魏国啊，第三地的帝国到此已经重诵完毕。最后一首偈颂啊，是结说重诵前文的总结，重诵前文的总结。一切众生普利益，比诸菩萨最上心，如是所有第三地，我依其意以解释。这是金刚藏菩萨把前面长文的道理重诵完毕之后重诵总结啊。菩萨的目标就是要利益众生，所有一切众生他要普遍的去利益他，不分别啊，平等的利益一切众生啊。比诸菩萨最上行，比诸菩萨指第三地，三地菩萨不止一位啊，诸菩萨很多啊。那么他所修的这个最上最殊胜的修行法门，如是所有第三地，像前文所说的第三地的这个道理，我依其意以解释。我金刚藏菩萨自称，金刚藏菩萨当时对大众总结说，我依照第三地菩萨所修证的意义啊，他的意义我已经解释完毕了啊。接下去后边呢还是句诵，还是句诵，不过后边的句诵是升起第四地的后文，升起第四地，所以后边的句诵啊就把它排在第三十六卷的经文，就第四地的前面，就是暂停了啊。那么到这里为止，在文字上就是第三地已经说完， 我们看这一段的从中啊，有一点最好的启示要特别的注意，就是你看这个从中啊，文字不多，而它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个文思修三会求法这方面重诵用的最多啊。各位，你把刚才说过的重诵细细的再看一遍就可以知道啊，这些重诵里面重诵最多的经文啊，就是文思修三会求法的那一段，他对求法的这一段文字啊，他重诵的最多。他用意在哪里呀？就是显示我们修学佛法呀，闻法最重要，第一步先求闻法，听到佛法再进一步思维才能修学，所以闻法为第一最重要。所以闻法，只要有法可以闻，有佛法可以得到，无论多苦恼他都能够忍受。所以把那些文字都重诵出来，显示闻法的重要性啊。这也启示我们初发心学佛的凡夫一样的，也是以闻法为最重要。假如不以闻法为启发的方法，没有办法修学佛法，这是入门的功夫，第一步入门的功夫，所以要先闻法。我们看看古人所有的高僧大德，他在修学佛法的时候都是以第一步闻法，修学佛法研究教理为第一步最重要。所以古人呢出家受过戒之后啊，就到处参访求法，参学的目标就是求法啊。这些求法的善知识高僧大德当中啊，我再提示也许从前曾说过的一位啊，就是明朝末清朝初年的那个宝华山的读题大师啊，读书的读，身体的题，这是他的法名啊。后来啊，他别号叫做见月，见到天上的月亮的那个见月啊，这是用这个楞严经呢、啊，因直见月的意义啊，所以他改这个别名叫做见月，人家称他见月啊。在佛法里面，懂得戒律的，往往被称为律师。可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里称律师并不怎么理想，为什么呢？现在我记得我三十年前了，不止三十年，快要四十年了，我在四头山传戒之后啊，有一个杂志啊，他写这个传戒的文字，那么提到我的传戒，他把我的名字下面用律师两个字啊，实际上我根本是没有这个功的。可是他这样子尊称，但世间现在一般人在那个时候他也不懂得这个道理，有一个不懂佛法的人，看到这个杂志上啊，他把我的名字下面有律师两个字，他怎么说呢？律师不是好人呐、啊，都是坏蛋，因为世间当律师的都不是好人，你是个好人呐、啊，他为什么称你律师啊？这不对呀、啊，跟我说，他说这个杂志为什么称你律师啊？不对呀、啊。他不知道佛法里面呢、懂得戒律的就称律师，懂得经藏的叫做经师，懂得论藏的叫做论师，经律论三藏各称师，三藏都通才称三藏法师。那么因此建岳他是弘扬戒法的，在佛法里面也称他叫做建岳律师，例如近代的弘一大师一样他弘扬戒法，人家称他弘一律师。但是因为现代一般的那个辩护士法院里面这个辩护士都称为律师嘛，人家就称这个律师不是好人，实际上不见得了律师也有很多好人。那么因此啊，我说不想称律师就称大师，称大师好了，就建岳大师、弘一大师那么免得被人误会，以为也是跟那个辩护师一样的律师现代的这个法学的律师啊，在日正时代叫做辩护师，辩护师帮人辩护的，不称为律师。那么现在称为律师嘛那么只好不要跟他混饶，称为大师。建岳大师他出参学的时候的辛苦啊，
那求法的精神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
啊。
那么他的这个自传里面，自传呢叫做一梦蔓延，一梦蔓延，他到了康熙年间才入灭啊。他这个一梦蔓延里面开头因为他要求见，那个时候要求见很难呐、啊。他是云南啊、滇南就是云南的人呐、啊，他要到北方来求见，那走进几万里路啊，花了几年的功夫才达成这个目的，非常非常辛苦的。那么他要求见的这个途中啊，他都是走路的啊。有一次是他32岁哪一年刚刚出发要去求见的时候，到了冬天，到了这个湖广，湖广就是湖南湖北那个地方了啊，吴刚州那个地方，因为冬天呢，到了10月，北方天气很冷啊，这走路很不方便。那么因此他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止水庵，止水庵，停止的止啊，水火的水，到了止水庵那边呢过冬。啊，因为天气太冷了、啊、不便走路，在那边过冬的时候啊，因为他不停地在研究佛法啊，有一天他看到这个方丈和尚的这个房间里面呢，有一部《法华经》的注解，叫做《法华知音》，知道的知，声音的音啊，知音啊，知音说一知音听，不是知音木一谈的那个知音啊。他看到这部《法华知音》呢、啊。他突然想到他从前听他师父亮如法师讲法华经的时候曾提到这个法华知音的这个解释啊，非常好那、但是他没有看过，今天来到这个地方看到有这么一部法华知音啊，他就向这个住持要求啊，把这部书借借来抄，那个时候很不容易得到的，都是要手写的，可是他也没有纸也没有笔啊。那么当时常住上有一个人发心啊，就把这个纸币送给他他只有一件衲衣冬天很冷下雪这个笔写字啊，笔拿起来那个蘸的墨啊很快就凝结了，不能写啊都要用嘴巴去喝气，喝把它融化了才能写，这么辛苦的。他说那个时候冬天太冷了，都下雪啊，这个衲衣很薄啊都是束紧脖子，尽量收进去啊！这个手已经僵的没有办法写了，还是硬是在写啊！常住上的人看到这么发心啊，做一件棉袄给他啊，这个棉纱去做的棉袄给他穿啊！他感谢欢喜的他说了一句话，说他说有生以来第一次穿到棉袄，有生以来第一次穿到棉袄，因为他在南方。云南并不怎么冷啊，到了北方这么冷的地方，他写经利用这个一个冬天把一部法华经的注解法华知音把它抄下来，你看有多困难的事情啊。那一部法华知音啊，字差不多有20万字，差不多20万字，现在万字虚藏经里面还保存住法华知音这一部注解啊，就是明朝万历年间有一位法师叫做如愚法师所著的这个如愚法师所著的这一部法华知音啊不要说是它的内容有多好啊，只看它的序，看它那一篇序啊，就可以知道它的内容了。所以当时这个建岳律师不怕辛苦，为了想要看到这一部法华知音的内容，只听过他的当时说法的亮如法师说过法华知音的好那么他就硬是把它抄下来。抄书的经验呢、啊、我有我曾下过这个功夫的我从前曾得到一部楞严经这个注解啊，楞严经是10卷啊，这个10卷楞严经的注解啊，当时要买不到，找也找不到，我就把它记下来，日夜在抄。不过我们台湾不冷啊，在石头山还不算冷啊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啊、硬是把那一部注解把它抄下来，我曾下过这个功夫。所以我想到建岳大师的这个抄经的这个情况，抄注解的这个功夫真是不容易古人要得一部经的注解这么困难，我们现在啊到处都是经，到处都是经论的注解，可是看吗，不晓得有几个人看 有的你送他，他拿回去摆在那里摆架子而已了，摆在金架子上，有没有看没咱样的，这很可惜。现在人要得法太容易了，别说是比从前，比那三百年前呢、比三十年前就已经方便多多了，别说别的，我自己的经验，那个时候在狮头山呢、只有狮头山劝化堂隔壁开善寺有一部日本的大正藏，日本的大正藏，山上其他都没有藏经。那么我为了要看藏经啊，每天的跑到开善寺去借看啊。那么那个时候我自己去借看看藏经，到藏经楼去借看还可以。那么当时那个慧峰法师住在山上，他听说我到那边去看藏经，他也跟住去，跟住去看可以啊。可是常住上啊，对他并不愿意给他看，他只可以给我看，不愿意给他看。因此啊，他只去了一次，第二次我去啊，门就关起来了，锁掉了。那么问当时的住持啊，我说要借藏经呢、收集不地家，多和尚炸出去啊。实际上是他不肯，他看我带了一个大法师去，他不愿意，结果我连借也借不到。那个时候要看一部经，那是非常辛苦的，我抄过很多很多的啊。所以呀、我们现在有佛法不肯下功夫，那是太可惜了。我现在看到眼睛已经不行了，我还是硬是要看，不过要讲不看不行，可能的范围还是要天天看经，不能离开经。今天讲到这里为止，第三地经文讲完。